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在我们这样一个酒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度里面啊，和酒有关的精彩词句以及风流人物呢，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啊。不同的文化派别竞争融合，交相辉映呢，也是我们这个古老国度的一个显著特色。那其中呢，有一些嗜酒如命的代表人物，是各显风采，各尽风流，挺有意思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好酒，
好诗，袁亮兄此诗必定会流传百世。
哎，过奖过奖。哎，喝了这么些酒，也困了。我醉欲眠，卿且去。
这是要赶我走啊？
作为影响后世无数文士的田园派大诗人啊，陶渊明平时呢也是非常好客的。可是一旦自己是酣饮将醉的时候呢，就会对客人说这么一句话，意思里就是说，哎，这我喝醉了，要睡觉了，要走，请您自便啊，我也不来招待你了。这率直洒脱的酒国豪杰的形象呢，可以说是跃然纸上。
对，那么其实呢，这陶渊明喜欢饮酒呢，也是有当时的一个客观环境存在的原因啊。因为不满当时官场的一个黑暗，人到中年的陶渊明呢，就辞去了官职，过上了田园的生活。那么经常呢，就和一帮好友结伴到附近的庐山南麓虎爪崖下面去喝酒。可能风景那边独好。
对啊，
崖下呢有一条名为醒泉的溪涧，涧中横卧着一块巨大的黑褐色花岗岩的岩石，石面呢非常的光滑，就是一个天然的酒桌
啊。
陶渊明和他的朋友每次呢都在这块石头上是饮酒作诗。喝醉之后的陶渊明啊，索性还就睡在那块石头上面。长此以往呢，石头中间竟然被陶渊明给睡凹下去了，留下了枕痕
啊。
那也因此呢，这块石头就被文人雅士命名为醉石。陶渊明醉卧之石
是
现在呢已经是成为了江西庐山的一处非常著名的景点。
当然这个石头到底是真的陶渊明睡出来的还是怎么样，都是一个传说了。
有可能水滴石穿啊。
对，但是呢，陶渊明喜欢喝酒呢，却也是有着很多的这个历史的证据可以遗留给我们的。比如说他自己写的诗呢，就是大量和酒有关的。你比如说这个“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还比如说“泛此忘忧物，圆我一世情”，“悠悠米所留，酒中有声味”。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等等等等，
都是以饮酒为背景的诗歌。
没错、而且呢，你知道吗，文人写诗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说这篇诗或者这篇文章是敬献给皇帝的，最后呢总要加上一句，这是我醉酒之后写的这个万一出了什么岔子的话，别怪我，
不会惩罚你、
对的。
那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其实慈悲为怀清心寡欲的佛家的高僧呢，这应该和酒肉就没缘分了。
当然了，
是吧。但是啊，凡事呢总有一些个别的例外。比如说被称为醉僧的一代草书大家怀素，就是在美酒陪伴之下，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创出了一片自己的新天地。可以说是借着酒劲完成了艺术创作。
没错，
当然了，和历史上其他著名的一些酒鬼不同的是什么呢？一日酒醉的怀素，每当饮至醉时呢，不论墙壁衣服也或是器具，他提笔就写，因此才有了醉僧的雅号，就是喜欢涂鸦。
没错，
黄僧不为酒，黄笔字通天。
哎呀，这句子真是气度不凡，也只有怀素和尚您才能够创作出来呀、
先生，可否请您墨宝留作永久的纪念？我家中备好了好酒，请您赏光。
有好酒，那我自然要去，
请。
这酒真不错，拿笔墨来，
先生，请。先生，这是屏风，上面给您铺好纸了。
管它是哪里，能写字就行了。本僧诗兴大发，停不下来，你知道吗？
就是文人墨客或者是达官贵人要请这个怀素啊，请他的字怎么办呢？请他喝顿好酒就行了。
对，
可如果普通人很想得到他的墨宝，但是又请不起他这样的一顿酒席怎么办呢？ 其实也很简单，人们呢都会打听好怀素可能要经过的地方，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候在前面。
啊，我明白了，等他喝醉之后就往上蹭。
是的，
他就会写了。
没错，怀素其实喝醉了以后呢，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能写字有笔，就马上在上面写字了。
嗯
啊，这样的话呢，就给了很多普通人得到他墨宝的机会。
是，
那比起你看现在很多人追星啊，动辄花上千元甚至是上万元去购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那样的时候的追星可以说是方便多了。
对、啊、
也实惠多了。
而且演唱会门票没办法变现。
对，
怀素给你签的衣服大名，哎，兴许若干年之后你们家就靠这发财了，
变古董了，是吧？
那么论在诗坛的地位啊，还有一个当之无愧的诗仙。
嗯嗯
啊，论胆色豪情呢，他呀敢在喝酒的时候让皇上的第一宠臣为其脱靴，这人呢、就是李白了。
没错，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那你看，在众多的九国豪杰当中啊，只有大诗人李白才配得上这酒中仙的名号啊。
嗯，你看啊，这刚才这诗中也是清清楚楚地写出他的志向。
嗯，
你看，天子呼来不上船，皇帝让我去我也不去。
嗯，
那其实事情是怎么样的呢？就当时啊，是正处开元盛世之时。
嗯，
李白呢也是年少有为之时。
嗯，
这事与愿违，当时只有20多岁嘛、对吧？那经过十多年的漫长等待啊，李白是始终没有受到唐玄宗的重用。
嗯，
最后是不得不带着行路难归去来的无限感慨，黯然是离开了长安。从此历史上少了一个正直无私的官员，但是在中华文学史上却是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卓然的丰碑啊。
对，不过以李白这个性呢，我觉得当官呢其实不太适合他。
对对对，
因为这个人不太严谨，
就算上了位、可能也是要被人家赶下来、
我觉得还是做文学家比较靠谱点。
是，
在千古名篇《将进酒》当中啊，诗人呢是用豪迈雄浑的气势把饮酒写的是壮美大气、啊，什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是金樽空对月。
嗯，
除此之外呢，李白的诗句也大多是和酒有一些关系的，有些呢就是酒后写下的名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你看啊，这些千古名句呢，其实成了后世很多的喜爱饮酒的文人墨客的喝酒的宣言啊。似乎呢，我们也能够从这些非常古老的诗句中感受到，这人世间的一切不如意啊，都在这些文人们的开怀畅饮中是化为了乌有。
嗯，
这明天对他们来说又是朝阳升起的新一天，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对，
当然呢，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喝酒太多呢对身体不好，咱也不能暴饮。
所谓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嘛。
嗯，
是吧？上到什么程度呢？咱北方这邻居啊，喝酒就喝的确实。时平均年龄男生短了那么一点点。
对，
俄罗斯民族呢出来爱喝酒，其实呢还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应该说非常具有魅力，同时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矛盾的人群。
是的、
和俄罗斯联邦53.5%的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个事实形成反差的是，视频网站上万个俄罗斯人的打架视频。
哎，
在这些视频里面，俄罗斯人在田野里、在马路上、地铁车厢、食堂里以及你能想象到的任何地方，单挑、群殴、男男互殴、男女混战等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是大打出手。
其实啊，这打架呢还真不是为了某一个矛盾或者说是一位彼此之间有嫌隙的打架
啊。
其实斗殴呢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运动项目。
哦，
这种有一定规则的群殴活动呢，其实这个历史还相当的优秀。
嗯，
至少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东斯拉夫人信仰多神教时代，这庆祝春耕开犁的节日叫做蟹肉节。
行走小百科，
蟹肉节又称送冬节。蟹肉节呢是源于东正教的，在东正教为期40天的大斋期里，人们禁止吃肉和娱乐，因而呢在斋期开始前的一个星期，人们就纵情欢乐，家家户户呢抓紧吃肉，以弥补斋戒期间苦行僧式的生活，蟹肉节呢也因此而得名。
因为啊，过完了蟹肉节就会进入长达40天不能吃肉喝酒唱歌跳舞的苦日子，因此啊，俄罗斯人在蟹肉节期间呢可谓是尽情放纵，
是
大吃大喝尽情娱乐，以补偿即将开始的斋月里面肚子空空精神无聊的窘境。
嗯，
俗话说吃饱撑的就得找事儿干了，是吧？除了暴饮暴食和烧稻草人之外呢，精力充沛的那些俄罗斯年轻人呢就格外的喜欢拳斗或者拳击这一娱乐项目。
是
东正教僧侣涅斯托尔呢 曾经在公元十一世纪第一次在往年记事罗斯编年史中呢，是描绘了俄罗斯人的一个斗殴传统。
是的，看来这是有历史了啊。这一般认为呢，拳斗这样的一个娱乐项目呢，是统治者基辅罗斯人，这个呢是当时北欧维京人的一支，后来呢建立政权就统治了俄罗斯，算得上是他们的先民了。是这群人啊，把拳斗这样的一个运动项目呢，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呢带到了俄罗斯境内。这年轻的小伙子们呢，吃饱了喝足之后，就聚集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或是市镇中心的小广场上，互相呢就以拳击来殴打对方。这种拳斗呢，最初是单挑性质的，这两个年轻人看上眼了，就可以来一场。
世界真奇妙。
这种打斗有一系列朴素的规则，例如彼此打斗时不能心怀仇恨，不能持械，不能追打倒地者，一方认输或受伤之后不能追打，打斗中发生的不可意料的伤亡互不追究，在血肉节的最后一天之前，所有的恩怨都应当了结。通常在打斗时都有长者围观，一方面评判拳手技术的高低，一方面也主持公道维护规则，姑娘们则在一旁喝酒鼓劲加油，或者在最有猛的拳手中寻找心上人。
那尽管呢有这么一套野蛮，但是呢看上去也挺合理的规则啊，但是这个拳脚无眼啊，这年复一年的斗肉节呢，拳斗活动还是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一些伤害，甚至是死亡的事件。东正教会呢是从最开始呢就强烈反对这种庆祝仪式的，从公元十一世纪开始啊，东正教会就不断的威胁要把参加拳斗者呢开除出教会，并且拒绝在拳斗活动中不幸牺牲的倒霉蛋呢是葬入教会墓地，因为啊在他们的文化中，如果你不能进入教会墓地，就意味着你死后呢无法得到宽恕，就进不了天堂了。
这倒是和北欧神话当中的那个瓦哈拉有点像啊，反正都在冰天雪地当中，这个信仰也有点类似。然而呢，这些严酷的压迫和惩罚呢是吓不倒勇敢的俄罗斯人，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顶住了压力，坚决地把拳斗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开展了下去。而且呢，随着时间推移啊，从以前简单的男子单打逐渐发展出了男子双打、男子团体等等各种各样的项目。
是
啊，其中男子团体项目更是最受欢迎的，因为群殴比单挑对打斗者的要求更高。你不但要勇猛，更讲究同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的默契程度啊，
是
以及阵型啊、策略啊等等，这比单挑有意思多了，也更具观赏性。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军事模拟游戏。
没错，但是呢，距离公元十一世纪俄罗斯斗殴传统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啊，这样的一个传统呢，已经足足过去了1000年。不过这打架呢，毕竟感觉是挺野蛮的一种活动，对吧？你说现在的拳击呢，有专门场地、专门规则，但是打架呢，毕竟还是比较的民间的。所以说呢，是不是俄罗斯人还得继续再打1000年？咱们拭目以待吧。
冬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一列列军队在街上森林戒备，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因为苦难不许人崩溃，感情上若习惯防备，寂寞就多一道蔷薇，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再不拥抱就是罪。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单身的我原本以为可以一辈子不跟谁。莫斯科没有眼泪，我却流泪，不住哭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美。
听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我们前面说到了啊，这个俄罗斯人喜欢打架可能是一种基因。还真别说，从古至今啊，在人类社会当中，打架也好，打架升级版的战争也好，就好像是一种符号，久久的难以磨灭。
是的，而且呢，在很多的历史上的大的帝国的建立呢，其实就是靠互相厮杀、打架得来的。
是的，
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啊，亚平宁半岛上的土著居民呢是伊特鲁里亚人，他们呢是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的。随着英欧人进入欧洲啊，拉丁人、萨宾人就开始控制半岛上更多的土地了。 拉丁人建立的城邦里面最大的一座叫做阿尔巴。不过后来啊，阿尔巴国王努米特呢被自己的兄弟阿穆利乌斯呢推翻了。阿穆利乌斯呢怕这个努米特的女儿有一天也会反过来推翻自己，就让他的女儿呢做了神庙看守的真女。没过多久啊，这位真女呢还生出两个儿子来了，这也是神话传说中的一部分。
这目的没达到啊。
没错，这其中呢一个就是后来著名的罗马城的创始人罗穆路斯，另一个人呢叫做雷穆斯，换句话说是兄弟俩。
嗯，这阿穆利乌斯啊是害怕这兄弟俩长大成人之后呢找自己寻仇，就把刚出生的兄弟俩呢是抛弃在了台伯河，就是亚平宁半岛的一座小河的河畔啊。结果呢一头母狼用自己的奶把这兄弟两人是喂养长大了，
是
这狼孩嘛，是吧？当然了，兄弟两人长大之后呢，也顺理成章的随着故事的情节的发展，推翻并且处死了阿穆利乌斯，成为了部落首领。之后呢，他们又决定建造一座新的城市，那么在新城选址上呢，这兄弟两人就起了争执了。最后啊，罗穆路斯是干掉了雷姆斯，内讧了啊，成了新城市的领主。那么这座城市呢，就是以罗穆路斯的名字命名的罗马。罗穆路斯也就是罗马的第一任国王。
是的，这样的一个罗马建城史呢可以说是在历史上呢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啊。那么但是呢，罗马到底是怎么建成的呢？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好了，把他们都干掉了，我就能好好的当我的罗马国王了。不过这国家人太少了，要人丁兴旺才行啊。哎，你们可知道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人成为我的臣民吗？
陛下，城东倒是有一群作奸犯科的流氓，城西呢还有一些破产的人，可是让他们成为您的臣民，
没关系，有人就行，赶紧把他们都笼络过来，先撑撑门面吧。
国家刚刚建立，陛下可想过召集一些能人贤者为咱们国家建设出谋划策
啊？这个嘛，我也想好了，先找100个有才干的长者贵族，请他们一起商议国事，成立一个机构，就叫元老院吧。
这样一来，罗穆路斯的罗马帝国算是搭起了一个架子，但整个罗马城又很缺少女人，罗穆路斯想了一个鬼主意。
我国建立伊始，已和周边邻国多走动走动，不如就邀请隔壁的萨宾人来赴宴吧。好了，宴会结束，男人们都回去，女人们不许走，全部留下。
就这样啊，罗穆路斯呢发难扣押了大批的萨宾女性。真可以说啊，当时的罗马呢简直就是一个非常没有节操的流氓团体。
这跟后来欧洲文明代表是完全不一样
的。是啊，这气急败坏的萨宾人呢当然是不想放过罗马，两方开战，弱小的罗马城呢很快就被攻破了。不过当时啊，萨宾的妇女们却觉得这一边呢是自己的丈夫，另一边呢是自己的父兄，这两头为难。最终还是罗马的一个如意算盘成功了，这两个城邦就合并了起来。那作为补偿呢，罗马呢也是让萨宾人派出100人进入到前面说到的这个元老院。这样呢，元老院的人数就扩充到了200个人了。
那后来当罗马国王图路斯在位的时候呢，拉丁人最大的城邦阿尔巴越来越看不惯罗马这流氓城市了，
是
两方呢也是冲突不断，最终的结果呢是阿尔巴也成了罗马的附属了。那为了融合呀，罗马又增加了100个元老院席位给阿尔巴，300人规模的元老院也就成了罗马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核心机构。
是的，后来呢罗马还在进行不断的这个民族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意大利半岛的希腊人殖民地呢却还在不停的排外。当时啊，希腊在意大利最大的殖民地叫做塔兰托，排外的塔兰托呢不允许任何外族在自己这边过海。那么有一次啊，罗马派了10个船去那边经商，没想到全部被塔兰托给扣下来了。罗马知道希腊呢当时还不太好惹啊，希腊毕竟很强大，对吧，就派这个使节去谈判，没想到这希腊人还看不上罗马人，说你这什么外地口音啊，被羞辱了一番。
什么？居然给脸不要脸，我是流氓我怕谁？军士们，把塔兰托给我踏平喽。
天啊，强盗来了，快去找亚历山大的堂兄皮洛士帮忙吧。
将士们，今天我皮洛士带大家去声张正义，给罗马人一点颜色瞧瞧。
冲啊
冲啊冲啊！
我们是战无不胜的罗马人，把他们全部打回去。
哎呀呀，这群罗马人可真难对付，36计走为上。
最后啊，这个皮洛士呢也是无功而返。那希腊本部撤军之后啊，塔兰托可想而知这个下场会是怎么样啊。
嗯，
这罗马大军攻破了塔兰托，而古罗马帝国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你看啊，这古罗马是拿了这么大一块地方啊，这个疆域越来越辽阔了。
是的。
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和咱们现在不一样，这个如果说想要把你的势力范围尽可能的稳定住呢，就需要在边境线上呢建不同种类的军事要塞。
当然了，
一个呢是用来囤积士兵和粮草，第二呢也能作为进攻或者防守的一个支点啊。
是的。
那其实这种思想在东方和西方都是完全一致的。
你比如说在我国的甘肃省的景泰县境内呢，如今还有一座永泰古城。在明清两朝的时候呢，这里就曾经是一座显赫的军事要塞。祁连山的余脉在荒凉的大地上横亘而过，散落其间的古兵寨和烽火台呢，就会让人联想起王之涣的那句诗：一片孤城万仞山。
世界真奇妙。
景泰境内的寿禄山和昌岭山在清朝康熙之前分别称为大松山和小松山，是兵家必争之地。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收复河西后，就曾在此地屯兵设防。到了明朝，作为和蒙古人对峙的前线，明王朝曾经在此修建了一片很大规模的防御工程，史称松山新边。
这永泰城呢，作为一座军事要塞，它的诞生呢是由于一次战争。元灭亡之后啊，蒙古呢分裂为东西两部，东蒙鞑靼和西蒙瓦剌。这明正统14年，也就是在公元1449年，鞑靼的阿赤兔部落呢是不断的侵袭景泰，并且先后占据了大松山和小松山。到了明万历26年，也就是1598年的3月，兵部尚书兼三边总督李问率兵10万征讨鞑靼，经历大小战役100多次，最终呢把鞑靼围困在了大松山附近。当年9月份啊，明军是分兵7路发起总攻，鞑靼兵败，明王朝呢也是重新占领了黄河以北、大漠以南的这片失地。
嗯，但是啊，这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李问带来喜悦和安慰。
嗯，
登临大松山，李问望着山下这一望无际的草地川滩，是发现啊，明朝原来修筑的长城，经过兰州、永登、乌梢岭到鼓浪，既绕到耗资，又把景泰这片沃野是置于长城之外了。
嗯，
从而呢，引得鞑靼是屡屡进犯。那为了巩固松山战役的收获呢，朝廷打算新建长城。那新的长城的发端呢，是在景泰一直到武威为止，和原来途经兰州的那条长城呢能够汇合。史书上呢就把这条新长城称之为松山新边，而当地的百姓呢把这个叫做新边墙。
是的。
嗯，
那为了保证这个工程的顺利修建啊，兵部尚书李问呢就亲自主持这项工程。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呢是明朝最后一次的大规模长城修筑工程了。这绵延400里的松山边墙的修建呢，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今天看来呢，也是一个奇迹了，
真是速度够快的 啊！
那么这道长城呢，也成了景泰的标志。1958年，包兰铁路通车了以后呢，在景泰的松山新边旁边有一座非常小的火车站，就被命名为长城站。
哦，这也和南极那还不一样啊！
哎、是，
永泰城呢是松山新边中的一座军事要塞啊，当时驻军呢2000多人，马队500人，兵营啊、练兵场啊、火药厂啊、武器库啊、草料厂啊、马场。是一应俱全。
是，
城墙上有炮台12座，城楼4座，城下有瓮城、护城河，城南北呢两侧分别是指向兰州和长城方向，建有绵延数十里的烽火台。如此完备的设计呢，也堪称是中国古代军事要塞教科书式的典型之作了。
没错，但不过啊，这个清朝建立之后啊，这疆域是大幅扩展，这里呢原来是边塞，后来呢就变成了内地。
嗯，
所以它的战略作用呢，也是渐渐的由军事防御变成了屯兵开垦之用，就不需要再打仗了，
是
吧？这经其战火呢，不再映照古城，变成了一派农耕和商贸的和平景象。从城内曾经遍布的28处庙宇、牌坊、戏楼呢，就可见一斑了。
对，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城中啊，你还别说，住过很多的名人。
嗯，
岳飞的后人呢，就在这里居住过，而其中啊，更是出了一位3朝5臣巨擘岳钟琪。
嗯，
雍正2年，也就是公元1724年，岳钟琪呢衣锦还乡，祭祖之后呢，站在城南山坡上北望，说啊，永泰城虽建造似龟形，但未有五脏以补之。
嗯，
啊，这意思呢，就是说这形状挺好，但是里面呢还是缺点东西啊，绣花枕头一包草。所以呢，他就马上是捐资动员堡中的兵民啊，从城南5里处开始 开暗渠引水一直进入城内。嗯，那这样呢，一旦敌人把城围住，还可以免受缺水的威胁。
是，
而且呢，暗渠不会带来水源的污染。嗯，啊，这明渠人家往里撒泡尿，你这就不能喝了是吧？可以做到人畜饮水分离啊，有利健康。城中百姓呢，也免除了雨雪风霜天气呀，要到城外数十里去汲水的这个痛苦。
是，
那么一直到现在啊，这座人畜饮水的工程呢，仍然是保存完好，城中居民呢还在用它作为日常饮水的一个来源。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环球地理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下次继续关注。 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broke my leg. And I was running from my brother and his friends. And tasted the sweet perfume of the mountain grass I rolled down. I was younger then.Take me back to when I found my heart, broke it here, made friends and lost them through the years, and I've not seen